这里是努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8月7号，公元2007年9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奥地利访问孤儿园；西藏僧从命中仍然信向达赖喇嘛；国际闭会关注西藏作家人情藏书受破坏重新；美国众议院决议案敦促中国释放惹比亚子女；中国政府在17大前加强打压政治异议人士。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奥地利访问孤儿园，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葡萄牙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昨天星期一早上抵达奥地利，出席在梅克尔举行的为期3天的2007年我州年度会议。在此之前，特别参访了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孤儿院 SOS 儿童村。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达赖喇嘛驻欧特使格桑坚村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昨天上午达赖喇嘛抵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并应奥地利国际援助儿童组织 SOS 儿童村的邀请，出席了 SOS 儿童村成立50周年庆典。达赖喇嘛表示，建立儿童村援助孤儿并提供最好的教育是一项最伟大的事业。达赖喇嘛在回答部分孩童的提问时表示，他的内心平和是因为和平在他的心中。达赖喇嘛说，内心的快乐与平和可以帮助拥有健康的身心，但是一个人只重视谋生却忽略内心的价值，就将成为一个孤立无助的人。此外，应奥地利我州研究所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出席了从本周一在梅克尔举行的2007年我州年度会议。按照议程，今天星期二，达赖喇嘛将同奥地利各宗教领袖参加在梅克尔举行的世界各宗教领袖对话会。达赖喇嘛还将接见移居在奥地利的150多名藏人。明天星期三，达赖喇嘛将在大教堂发表真正的快乐为主题的公众演说。圆满结束对奥地利为期3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将于本周四20号前往欧洲4国之行最后一站德国展开访问。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虽然中国政府在西藏投资大量资金维修各藏传佛教寺庙，以此来向世人展示政府在保护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假象，但是西藏僧俗民众仍然信向达赖喇嘛，很多民众都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早日返回西藏。根据共同社消息，中国政府企图改变藏人对政府的不满心态，投资大量资金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进行藏传佛教寺庙维修工程，但是因为达赖喇嘛至今流亡在外，无法返回西藏，使西藏僧侣们心情非常复杂。消息指出，中国政府耗资8600多万元人民币，从2002年开始对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撒迦县的撒迦寺进行全面维修工作，预计2008年前完工。但是撒迦寺主持班登顿月感叹说，想按照西藏传统的方法去维修撒迦寺，但是很难弄到材料。撒迦寺建筑物气氛神秘，以红瓷为基调，被称为西藏建筑物的代表作。另外，美国之音记者张楠近期在西藏境内采访时发现，尽管达赖喇嘛驻足印度已经有48年，可是西藏人民仍然深深怀念他。张楠说，无论是拉萨还是在日喀则，无论是寺庙里还是在街头巷尾，凡是接受采访的人，没有一个说过达赖喇嘛一句坏话，也没有人按照当局的口径谴责达赖喇嘛搞分裂。除了少数人选择保持沉默外，多数人表示希望达赖喇嘛早日返回西藏。撒迦寺主持班登顿月曾当着中国官员的面，面对众多外国记者的镜头和录音机，也表示希望达赖喇嘛早日回来，并强调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位于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助理秘书长、中文发言人达瓦茨人表示， 藏人盼往达赖喇嘛犯藏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宗教信仰，一是民族意识。他说，对青年人来说主要是民族意识，对老年人来说更多的应该是宗教意识。更重要的一点是，当西藏人民看到自己民族在很多地方遭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们肯定会想到自己的代言人。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十六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国际笔会关注西藏作家仁津桑布受破坏处境，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国际笔会于昨天星期一发表新闻声明，对西藏僧人作家仁津桑布在被中国当局拘捕期间受到严重酷刑和被释放后时常被骚扰的处境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中国政府恢复对他限制的言论自由权。国际笔会根据近期收到的消息指出，西藏作家仁津桑布自去年七月份因被中国当局遭关押一个月被释放以来，对他的行动受到当局的限制，并不断受到骚扰。国际笔会指出，仁津桑布于今年四月份在西藏安都国洛地区参加一次宗教节日时再次遭到了中国有关部门的逮捕，并关押了五天。他被拘捕期间还受到了中国警方的殴打和折磨。报道说，西藏作家仁津桑布目前无法返回到拉萨哲宾寺，只能隐居在西藏农村地区。国际笔会表示，西藏作家仁津桑布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多次遭到拘捕和骚扰，是因为他所写的文章涉嫌有关政治敏感问题，并指出仁津桑布最近发表的《血的故事》和《拉萨的故事》两部作品也没能被发表。国际笔会要求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要保证西藏作家仁津桑布的言论自由权利。国际笔会还对因带头发表异议文章而从1989年到今天被监禁长达19年的阿旺普雄在内的部分僧人的处境也表示关切。西藏作家仁津桑布出生于1974年，从16岁开始在西藏安都海南长安寺出家为僧，并于1999年进入拉萨哲宾寺。他曾担任过文学杂志的编辑，并在许多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去年七月份从拉萨乘坐火车返回家乡的途中被中共当局逮捕关押了一个月。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十六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新疆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热比亚的二女，以及加拿大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侯赛因·塞利尔。根据外电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已通过众议院第497号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分别关押和软禁的新疆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热比亚的二嫂和女儿，并停止对热比亚的家属进行骚扰和威胁。除此之外，这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案表示，中国政府应立即释放加拿大公民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侯赛因·塞利尔，让他回到加拿大与其家属团聚。这项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伊利安娜·罗斯里提南议员提出的决议案还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维吾尔人在文化、语言和宗教领域里进行打压。该决议案表示，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有关者应有的行为，也是一个像奥运会这样重大国际活动的主办国应有的行为。决议案说，但是近来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官员的行为，严重践踏了国际人权标准。关注国际人权问题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克里斯多夫·史密斯议员表示，在历史的转折点，常会有一个勇敢的人站出来，在全世界人的眼中代表受迫害的人民。在美国，关于民权活动的那个人是马丁·路德·金，在缅甸是昂山素季， 在印度是甘地，对西藏人来说是达赖喇嘛，对如同西藏一样无法享有宗教自由以及文化语言权利的维吾尔人来说，那个人是热比亚。目前担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的热比亚曾经是知名女商人，1999年被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逮捕判刑，她被关在监狱6年，2005年获释后流亡美国。去年热比亚仍然在新疆的两个儿子被判犯有偷税漏税罪，2007年4月热比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因分裂国家罪的指控被判入狱9年。在同一个月，乌鲁木齐市的另外一个法庭也以分裂国家罪判处加拿大籍维吾尔活动人士侯赛因·塞利尔无期徒刑。与此同时，持加拿大护照的维吾尔人侯赛因·塞利尔去年3月份到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并且拜访岳父母时被当地警察带走，在去年6月被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引渡回中国。塞利尔的案子是近来加拿大和中国外交部进行会谈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总统布什几个月前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民主人权大会期间同热比亚会面，并且对他使中国西北部新疆的人权问题得到关注表示赞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中国政府在十七大前加强打压政治异议人士，下面请听德奇的详细报道。
中共十七大将于下月召开，为此中国已经开始对政治异议人士和那些可能进行破坏捣乱者进行打击。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全国党代会每5年召开一次，是中共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在今年的党代会上，预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加强其对权力的控制，当局将着力排除不同政见。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公安部长周永康圈定了一大批要对付的所谓的敌对势力，他说各级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捣乱破坏活动，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周永康还谈到政治意见人士，鼓吹新疆和西藏等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独立的活动人士。他同时还强调要加强互联网监管，中国已经在尽力阻止普通公民登录某些网站。一家中国报纸的编辑向海外媒体指出，中央宣传部已经向媒体编辑发出了2份通知，要求在十七大前不能有负面报道，其中包括有关土地权益、上访请愿以及重大事故等内容。第一份通知于7月份发出，第二份于8月中旬发出。近期中国5家主要报纸头版几乎一模一样，头条新闻配发图片和文章内容也惊人的相似。报纸编辑们非常担心在迎接十七大的新闻报道中会犯错误，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政府还在大会前整治清理街道，消除潜在的不和谐因素。据认为多达4000多名上访者住在首都丰台区的上访村，这一人数在北京召开重大政治会议时通常都会增加。总部在美国的人权观察工作人员索菲·理查森说，上访者是中国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些公民，在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时，他们享有居住权。北京当局在该聚居点一再贴出布告，要求上访村居民必须在明天19号中午前离开该地区。尽管当局说该地区因为修路需要进行清理，但是人权组织说这一时间安排表明这一行动还是为了迎接十七大进行的城市整顿。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